你醒了？你才刚睡一会儿就睡不着了？失眠了吗？要听我讲故事啊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好吧，那给你讲完这个故事就要乖乖睡觉好不好？我看看今天给你讲什么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想去南极的北极熊。开始了。作为一只超级宅熊，北极熊先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直到他在网上认识了企鹅小姐。企鹅小姐家住在南极，他们哪怕住在地球的两端，也并不阻碍他们相谈甚欢。仅仅在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里，就给了他们许多共同语言。他们会在一起玩拼照片的游戏，背后的冰天雪地仿佛他们真的在一起。好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，企鹅小姐对北极熊先生说。那么我去一趟南极好啦。莫名而来的勇气让他下定了决心。说做就做，北极熊先生在网络上寻找着信息。毕竟从北极到南极的案例很少，他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，甚至连航班都不提供。算了，北极熊先生关掉了网页，我总归能找到路的。出发前，他给企鹅小姐在网上留了言：我要去南极看你。他想了又想，把看你删掉了，改成给你带小鱼干。企鹅小姐很快回复了他，他很高兴北极熊先生能来到南极，同时他也想尝尝北极的小鱼干是什么味道的。于是北极熊先生就带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装到一个大包里，一路向南。北极熊先生选择了冰山航运，尽管冰山航运路程很远，时间很慢，而且容易绕路，毕竟冰山不会收他的钱。他想省钱，带更多的小鱼干给企鹅小姐。于是他找了一个大冰山，随着洋流一直南下。没有出过远门的北极熊先生认为，南极北极都有冰山，所以他们是相连的。但他没想到，随着气温的上升，他脚下的冰山正在慢慢融化。从一开始的豪华别墅到简易单间，最后完全消失。扑通，北极熊先生掉进了水里。 他是会游泳的。他抱着小鱼干，呼哧呼哧地游到了一块礁石上。他呆呆地望着水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看着包裹里的小鱼干，还有自己和企鹅小姐的合照，坚定了信心。他开始大声呼救，终于来了一只胖胖的虎鲸。先生，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北极熊先生点了点头，告诉了虎鲸自己想要去南极。这可是趟远路啊，但是别担心，我们虎鲸专车就是为了你们这种客人量身定制的，保证让你安全到达，只需要收取你一半的小鱼干就可以了。先生，你现在的地方根本就找不到像我们这种的运输了。虎鲸满眼真诚地看着北极熊先生。你也知道最近运输行情不好，你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吧。北极熊先生被说动了，他付给了虎鲸自己一半的小鱼干，搭上了虎鲸专车。不得不说，这比之前的冰山舒服多了，又快捷又舒适。北极熊先生吹着海风睡着了。没过多久，他睁开眼睛，发现速度变慢了，而且身边多了一群虎鲸，他们都还很健壮。游在最边上的一只在和一只老海龟鬼鬼祟祟的交谈，似乎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北极熊先生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果然情况不妙。作为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散客，他被虎鲸以两个小鱼干的价格转让给了没有营业执照的老海龟三轮。他想抗议，但是看着那群不怀好意的虎鲸，他只能乖乖认怂。三轮就三轮吧，坚持坚持就到了，北极熊先生在心里想着。可是那三轮不仅又窄又颠，而且速度还很慢。北极熊先生蜷缩在海龟的壳上，太阳从海边升起，又从海的另一边落下，并没有走了多远的路程。他忍不住开口，那个，能快一点吗？啊，老海龟慢吞吞地答应了一声。你赶时间吗？北极熊先生想到自己和企鹅小姐的约定，点点头说，我有一个约会，快迟到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不耽误事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。老海龟的语速突然就变得正常了。北极熊先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一句中气十足的声音，抓稳了。接着如同一只离弦的箭一样飞驰出去。下一秒，北极熊先生又落入海中，车翻了。因为超速还有超载， 老海龟被海洋警察抓走了。北极熊先生的旅程仍在继续。